上一次我们谈到《路德记》当中的三个人物，他们有三个问题、三个想法。一个是婆婆拿尔米，她一心一意要为这个媳妇路德，为她的将来幸福、她生活的安定来着想，总不能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一天到晚在田里头太阳曝晒，非常辛苦的捡拾麦穗来过一辈子。他希望路德愿意到波阿斯的家里头去帮忙。路德听到婆婆非常不寻常的吩咐，他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把他当成原来婆婆要我去以身相许，让波阿斯娶她。波阿斯呢，半夜被吓醒之后呢，对事情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他想到的是这个小女子她的孝心可佩，她担心婆婆的生活会有问题，所以来以身相许。三个人，三个问题，三个想法，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呢？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虽然这好像只是场景，告诉我们波阿斯在那一个从天刚刚亮的时候他就已经坐在那里。波阿斯会坐在那边做什么呢？当然是回想整个所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是想接下去他要怎么样子的来进行。我猜波阿斯那一天他坐在城门口，他想这整件事情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这里头有一些相互冲突的点，然后呢，波阿斯必须要来解决这件事情。如果单纯只是要解决拿尔米的生活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就像波阿斯自己所说的，如果那一位至亲的亲属愿意照顾拿尔米最好了，很简单。如果是波阿斯来照顾也可以，或者呢，全城的人大家分摊一点都不是问题。可是如果照顾婆婆的同时又要照顾到媳妇，如果照顾到媳妇是包括为她的将来的婚姻家庭幸福着想的话，这问题就变成非常复杂了。谁娶路德最合适呢？娶路德最合适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欣赏她、懂得爱她、知道她的好的人。可是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以色列的法律所能做到的事。法律可以规定权利义务，规定谁的顺位，规定你在需要经济帮助的时候，你的亲族当中谁应该首先要做。可是做的那一个人按着法律来做，不见得表示他从心里头真的怜悯你，愿意同情你，帮助你，毫无抱怨的来给一切你所需要的。对波阿斯来说，要同时解决拿尔米和路德的问题有一点困难。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波阿斯，你会怎么处理？如果你很爱路德，你一心一意要娶路德，你可以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去找拿尔米，告诉拿尔米说，我非常喜爱路德，我要娶她。可是呢，不可以用至敬亲属法，因为如果用至敬亲属法，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在我之前。所以呢，请你放弃路德，你只要公开的宣称她不再是你的媳妇，我就可以娶她了。波阿斯甚至于可以告诉拿尔米说，我不但愿意娶她，我很爱她，而且呢，我可以照顾你，你只要放弃路德，我也愿意照顾你。这样子看起来会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所有的人都不会有法律上面的纠纷和问题，好像每一个人也都会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可是呢，很有趣的是，这不是波阿斯所采取的方法。为什么呢？也许在波阿斯的眼里头，如果路德单纯是为了拿尔米，如果拿尔米单纯是为了路德，这种选取律法上面好像可以钻的漏洞，或者是律法里头没有非常清楚规范的，靠着这一些聪明等等来规避律法的责任，对波阿斯来说，那不见得是最好的。如果路德是这么的为拿尔米着想，说不定 路德就是为这个家，为爱他死去的丈夫，要为他们的名留后等等，这些都应该要一并考虑。所以波阿斯那一天，他在想清楚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两个女人的问题不可以分开处理，要放在一起。我们来看怎么发展。波阿斯坐在那里，等到那一位更近的亲属从那里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那个更近的亲属，就是这里圣经里头波阿斯所称呼的某人。那个人呢，就来坐下。在古代的以色列，在城门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每一个城，所有的人进出都要通过那个城门口。大部分的城市也只有一个城门。所有的交易、谈判，或者甚至于是司法的审讯、判决等等，都在这个城门口发生。长老们呢，平常会轮流，大家就会到城门口去坐在那里，好像执行一样。大家轮流在那里听取，可能这一家的人他们有一些对另外一家人的抱怨等等，或者是两方有一些交易的买卖契约，他们需要有人公证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城门口发生。当波阿斯告诉那个人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波阿斯和那个人都知道有正事要谈。接下来呢，可能因为时间还太早，所以呢，长老们还没有都到这里。波阿斯呢，就去请了这些长老，他请了十个人。为什么需要十个人呢？需要越多的长老在场，才可以公正，所说的话才有法律上面的效力。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波阿斯把所有的人都找来了，有城里头的长老，这些人可以主持公道，这些人可以做整个交易或者是谈判过程当中的见证。之后他就正式的说：“我今天把所有的人都找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呢？拿尔米要卖地。”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拿尔米要卖地。事实上呢，拿尔米如果那一天在场，他一定会吓一跳。拿尔米只是叫路德去找一个工作，拿尔米从头到尾没有要处理那块地。可是因为你要处理这两个女人的问题，你要处理照顾婆婆的问题，你要处理媳妇的婚姻的问题，这所有的问题都跟土地有关联。在致敬亲属法里头，土地继承是同一回事。波阿斯说拿尔米要卖地，当拿尔米卖地之后呢，就可以解决拿尔米的生活的这些问题。波阿斯说拿尔米要卖地，你呢是第一个有权利来买的，你要不要买？这个某某人呢，他在这里，他一听之后，他说：“我肯赎，我愿意买，我愿意承担拿尔米的那块土地。当我付了这个钱，我负责照顾拿尔米，没有问题，我愿意。”因为这个人愿意，所以接下来波阿斯呢，就需要把整个的细节都告诉这个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第六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我们先看这个时候土地的问题。原来在以利米勒家，所有的土地都在以利米勒手上。后来以利米勒死了，那土地跑哪里去呢？土地名义上会在拿尔米的手中，拿尔米呢有一定的权利来处分这个土地，但是不可以买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土地得一直在这个家族当中。现在两个孩子长大了，马伦跟基连都长大了，长大之后呢，他们就会继承以利米勒的土地，原来的一块土地分成三份，长子呢得三分之二，老二呢得三分之一，土地就分开了。后来这两个孩子又都死掉了， 当他们死掉之后呢，土地就会在他们妻子的手中。所以呢，一个土地在厄尔巴手中，一个土地呢在路德手中。他们呢拥有一定的权利，但是呢，这两个媳妇做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要经过拿尔米同意。当婆婆说"你们回去吧"。厄尔巴回去了，所以厄尔巴手中的那个土地呢，现在会回到拿尔米手上。可是路德并没有回去，所以路德手上还有一块土地。波阿斯一开始说的时候，他说拿尔米要卖地，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路德其实没有权利卖土地，虽然她从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死去，所以她对那个土地有一定的权利，但是呢。路德在拿尔米的权下，路德连下田去捡拾麦穗都需要经过拿尔米同意，更何况是土地呢？那土地呢，整个现在会在拿尔米的手中。那个人听拿尔米要卖地，他大概很自然的想象，路德怎么可能一直待在这里？路德是一个外国人，外国人在以色列境内要找到另外一个人愿意来娶她，非常不容易。显然，大家的理解是，路德呢，大概也不会留下来。路德之所以帮婆婆，只是短暂的。如果路德回去，所有土地都在拿尔米手上，现在拿尔米要卖地，这个某某人说，我要买地，我可以付这笔钱买到拿尔米的地。如果将来拿尔米死了，这个土地因为没有人继承，这个人又是所谓至敬的亲属。因为没有人继承，所以他就成为合理的继承人。土地在家族当中移转到至敬的亲属。对他来说，他付了一笔钱，可是也没有损失，因为最后他得到土地。波阿斯在这里的角色有一点点像是拿尔米的律师。他说："好，既然你有意愿，接下来我把细节告诉你。细节是什么呢？当你买这个土地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娶路德，因为他没有要回家。事实上呢，这土地有一部分是他的。你因为买了那个土地，你就等于买了路德，所以呢，你得跟他结婚。理论上也应该要考虑拿尔米的婚姻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提呢？很可能是因为第一章一开始拿尔米自己所说的，他年纪大了。对他来说，再嫁很可能有更多的牵绊，对他来说反而不见得是幸福。如果拿尔米不愿意再嫁，那这里头唯一要讨论的就是路德的再嫁的问题。这个人一听，如果还要娶路德，这下问题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娶了路德，按照以色列的律法风俗，如果这两个人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呢，会是路德死去丈夫的孩子。这个人花了一大笔钱买了这块土地，将来就是这个孩子所继承。他呢花了一大笔钱，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却没有继承。这是为什么？这个人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赎了，因为路德还年轻，路德有可能会有孩子。虽然路德在前一段婚姻当中有10年的时间没有孩子，可是对这个人来说，这仍然要冒一点险，因为花了这么大一笔钱。如果最后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只是帮助别人、帮助亲戚，对他来说好像是相当的损失，有一点点愚昧。那这里我们需要稍微停一下，这个某人是这故事当中他出现，他有说话，他不像那伯利恒城的众女子、妇人，他们一起迎接拿尔米的时候，他们说："这不是拿尔米吗？"那是一群人，所以没有那一群人的名字非常合理。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是在法庭的场合，在城门口，在正式的交易、谈判、审讯的过程。为什么会在正式法庭的场合里头，他的名字却没有被提到呢？我想，这跟圣经里头要让我们注意到这个人他对律法的态度有很大的关联。这里提到的是至敬亲属的法。至敬亲属的法规定，以色列人当我们在至敬的亲戚、家人、亲族 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要出手帮助他们，因为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族来帮助我们。这些帮助可以从平常经济上面的需要，到可能是土地，一个人他很可能他已经非常非常的贫穷，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他需要卖地。在这个时候呢，致敬的亲属必须要买地，让这个落难的亲戚可以得到帮助。当然还有所谓的取致敬亲属的这一些已经死去的男人他们的妻子，好为这些男人死去的男人可以留名，将来他们的产业有人继承。在这一些以色列的致敬亲属法当中，的确他没有规定一定要排优先次序排在最前面这个人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几个理由。第一个，有一些时候这个人他很可能已经娶了妻子，他不可以再娶妻，如果是这样子呢，他就会被排除在外。第二个，有可能在经济上面的状况会造成，我如果被规定在律法上面我需要来出这笔钱买这块地，可是当我买了之后变成我负债，我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个经济上面的要求，那以色列的律法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产生，你救别人结果造成你也需要别人来救助你。所以呢，这个法的确有弹性，但是呢，这个人的状况是他有能力，可是呢，他考虑到将来可能那个危险存在，对他来说好像他会失去相当一笔的金钱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了。致敬亲属法的设计是为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有一个路，有一个门可以为他们开。可是这个人呢，完全没有看见律法里头的精神，他看见律法的文字，他看见他需要考虑他自己的状况，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些需要帮助的致敬的亲属，这还不是其他的人，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等等，是他自己家族当中的亲人，他却在意，因为他有可能会有损失，他就不愿意帮助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圣经在这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这个有名字和没有名字让我们发现很大的对比，发现这故事当中几个人物的凸显。我们也许不需要太多的指责这一个人，他在这里非常自私的考虑，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知道他确实的状况。但是相对的，我们却必须要更多的佩服拿尔米、路德和波阿斯他们在这里的付出。他们所考虑的都不是自己，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承担很大的辛苦，付出非常多的心力，为了要让另外的人在这个苦难当中可以有一条生路，可以过得好一点。因为这样缘故，所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里头。那个只有看见自己，只有看见自私自我的人，在圣经里头他的名字反而没有被记载。因为这个某人他考虑自己的情况，他告诉波阿斯说，如果是这样，如果路德没有要回摩押地，他要留在这里，而且他是这整个买卖土地其中的一部分需要考虑的，那对不起，我不能够买赎了。一旦这一个人不能够买赎，下一个顺位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就很自然的可以买拿尔米的土地，同时也娶路德为妻。我们原来提到的波阿斯愿意不走法律的好像小径，不用他的小聪明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无私的，非常愿意按照律法的精神来处理整个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佩服的事情。整个发展好像绕回原点，在这里呢，因为那个人的自私，波阿斯现在得到了所有一切最好的。拿尔米有人可以照顾，路德可以是拿尔米的媳妇，可以继续的照顾拿尔米，他同时也可以是波阿斯的妻子，波阿斯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这两个需要帮助的女人。 故事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结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太多，不要一心一意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帮助别人的付出，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福分。愿神也这样祝福你。我们下次再会。